请一同的翻到我们的圣经出埃及记的第25章。出埃及记第25章。我们要继续的沿着出埃及记的记载来一同的看帐幕里面的这些器具。我们今天要来一同的从第31节读到第40节，这里面是在圣所的这个金灯台的制作的指示。然后我们读完这一段之后，我们再翻到第27章的第10节到第12节，那里面是燔灯的条例。所以让我们一同的怀着谦卑的心来聆听上帝的圣道向我们宣读。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和干与杯球花都要接连一块垂出来。灯台两旁要岔出六个枝子，这旁三个，那旁三个，这旁每枝上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每枝上也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岔出来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灯台上有四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灯台每两个枝子以下有球和枝子连接一块，灯台出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球和枝子要连接一块，都是一块晶晶垂出来的。要做灯台的七盏灯盏，祭司要点着灯，使灯光对照。灯台的蜡剪和蜡花盘也是要晶晶的。做灯台和这一切器具要用晶晶一擦连的。要谨慎做这些物品，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好，我们继续的翻到37章，出埃及记37章，我们要从这个20节读到21节。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位点灯凿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营着灯，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我们今天读神的话语就到这儿。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讲解这个帐幕这个系列。我们之前提到过，帐幕是上帝的居所，是他与他的百姓同住的这样的一个标志。那在帐幕分为三个部分，最外面这一圈呢就是院子，在院子里面有祭坛，有这个洗濯盆等等，这些是铜做的。然后呢，在院子里面有一个更小的一个帐篷，这个帐篷就是圣所。在圣所里面有三样的物品，对吧？有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这个陈设饼的桌子，当你进去之后，是在陈设饼的桌子是放在你的右手边，然后这个中间是香炉，然后在你的左手边就是这个灯台，然后在最里面是至圣所，里面放着上帝的约柜。所以这个灯台是放在圣所里面的，也就是第一层的幔子。那这个灯台到底所向我们宣讲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之前提到了，约柜是上帝与他百姓立约同在的那个真正的地方，在约柜上面的施恩宝座是上帝赦免他的百姓的地方，是真正能够使罪人与圣洁的上帝同住的那个最核心的东西。然后在圣所当中，陈设饼的桌子我们之前讲到了，是代表着上帝对他子民慷慨的供应。那接下来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个灯台到底意味着什么。首先，这个金子打造的这个灯台在希伯来文当中叫做 menorah。 你们可能如果有这些犹太教的朋友们，你们会知道 犹太人的护照上面啊，都有印着这个灯台的这个标志。所以除了大卫的六星这个大卫是几个星，六星之外啊，最有标志性的代表犹太人的这个标志就是这个灯台啊。所以这个灯台的是摆放在圣所当中的第二样物品啊。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它是用一整块的一塔连德的金打造出来的。一塔连德大概相当于我们今天的75磅到90磅左右的这个重量啊，所以这个重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啊。所以尽管这个灯台并没有放到，并不是最圣洁的，像约柜一样那样圣洁的，但是它是整个帐幕当中最重的一个东西啊，也是最值钱的一个东西啊。如果你按照今天黄金的价格来计算的话，这个灯台在今天大约价值会是150万美金到200万美金左右啊。所以它的价值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制作的工艺也非常的高，它是需要用一整块金子打造，不是分段处理然后再连接在一起的，它是必须是一块金子打造成的。那么在这个灯台上，我们看到这个圣经当中的描述，首先它是有一个主干，然后从这个主干分出三个枝，一边三个枝，对吧？所以因此连上主干加上各边三个枝，总共是七个这个灯柱，然后在每个灯柱上有七个灯的盏，所以七这个数字代表完美，代表完全。这个七这个数字呢，是一个象征性的数字，它代表的是这个是一个完全的光明完全的灯盏。但是具体这个灯的样子我们并不知道。今天你看到以色列的这个护照上面印的这个形状我们看到的就是像这样一个弯一个弯一个弯的，对吧？那这个形状从哪儿来的呢？这个形状呢，实际上是从意大利来的。这个故事就要从这个公元70年开始谈起，就是要更早一点，公元63年，在耶路撒冷发生了第一次的犹太农民起义。这个起义呢，就是他们要推翻罗马人的统治，这是第一次犹太罗马的战争。他在最开始的1年到2年的时间还是蛮成功的，他们赶出了，因为他们的这个起义武装起义非常的突然，所以罗马人没有太多的军备在耶路撒冷，所以他们马上就把当时在耶路撒冷的那几千个罗马士兵把他们赶出了，然后他们暂时的占领了耶路撒冷。但是时候不长久，这个当时的罗马皇帝就派遣了他的最好的士兵和他的将军去镇压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起义。所以当时他们打了很久的最后一个将军是当时的凯撒他的一个孩子，他的名字叫做提多提多将军就率领着士兵攻陷了耶路撒冷并且把整个耶路撒冷城洗劫一空，然后带着战利品就回到了罗马因此后来这个Domitian 这个凯撒为提多将军设立了在罗马城里面建了一座凯旋门这个叫做 Arch of Titus 就是提多将军的凯旋门。而在这个凯旋门上面雕刻着浮雕，就描绘的是当时提多将军带着军队掳掠耶路撒冷圣城带回来的这些宝贵的东西，而在其中最当中的那个就是这个金灯台。而在当时的那个，在你今天如果去意大利旅游，你去罗马去旅游的话，你还可以看到这个凯旋门上面雕刻着这个金灯台的，就是这个三个环形的这个 U 型的这样的，然后中间一个树，对吧？是这样的形。所以今天犹太人他们画的这个金灯台都是这个样子，都是从这儿来的。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并不能够确定这个灯台的样式就是 完全真实的描绘在第二圣殿当中的灯塔的样式，这或许是罗马人他们自己艺术的表达，对吧？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算是这个是描绘第二圣殿的金灯台的真实的样子，我们也无法确定第二圣殿的灯台和摩西时代相差2000年左右的时间的这个灯台是同一个样子。因为今天有学者认为当时摩西所建造的灯台的这个枝应该是直的而不是弯的，但是这个在目前在学术界是没有一个结论的。但是不论如何，这个灯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在整个帐幕当中最珍贵、价值最高的这样的一个物品。我们不知道它具体的样子，但是我们能够知道的，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是，这个灯台它的样子是仿照一种树木的样子做的。那具体是什么树木呢？是什么树呢？不是橄榄树。圣经当中有很多树，对吧？每个树都是有很多不同的意义。但是这个灯台的样子不是橄榄树，也不是葡萄树，也不是无花果树。这个灯台的样子是杏树啊，所以你读这个里面你会看到说要雕刻杏花，对吧？杏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杏树哈，在讲这节在圣经之前，我也没看，我也不知道杏树长什么样但是我就专门去在 Google 上面 Google 了一下杏树到底长什么样所以你们也回去可以 Google 一下杏树的开花到底是什么样，非常漂亮，白白的小花。然后那为什么要用杏树呢？杏树，首先杏树是迦南地的特产，还记得他们是这出埃及，对吧？从埃及上到迦南，埃及要更南边一点，在尼罗河这个尼罗河三角区这个附近。那在埃及是没有杏树的，只有在迦南地有杏树。所以从一方面，这个是表现出上帝告诉他们的应许之地的特产，对吧？他们要把他们的目光朝向应许之地来看记得当时雅各，也就是以色列，当他还活着的时候，他因为迦南地有饥荒，所以他带着他的孩子要下埃及去找粮食吃。他派他的孩子去找粮食，然后碰到约瑟，对吧？他的那个倒数第二个小儿子。当时约瑟派他儿子去下到埃及的时候，说你们这个别空手去啊，带点当地的特产去跟那个埃及人好好这个谈一谈，把粮食要回来。其中当时有一样杏就是其中当时的迦南特产当中的一样，对吧？就是你带着这些我们这儿的好东西去要粮食去。所以这个是杏是一个迦南地的一个象征。但是提到这个，你们也吃过杏仁，对吧？你们也见过杏外面是非常硬的，对吧？硬壳的。但是在这个灯台上面，上帝跟摩西说你要雕出来杏花，但是呢没有说你要雕出来那个杏仁和那个杏的那个结的果子这是为什么要只雕出杏的花，而不是说雕出这个杏的果实啊等等当然这些问题可能听起来蛮奇怪的。总而言之，这是一棵杏树，对吧？杏树在圣经当中有不是非常多提到，但是每次提到有非常重要的含义甚至有的时候会让我们感到很奇怪，上帝对杏树出现的解释会让我们捉不着头脑。其中有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地方，就是在耶利米书第一章，当耶利米先知刚刚蒙召做先知，然后上帝给他一个异象，其中一个异象就是让他看到了一个杏树枝就是一个树枝上面可能有花，可能表达这是一个杏树枝。然后接下来上帝问他说你看到什么了，他说我看到一个杏树枝。上帝说你看的没错，我必要留意成就我所要说的话。然后上帝就略过了，然后就又给他另外一个意象。然后你说哎，怎么回事，怎么看到一个杏树枝也不解释解释，然后就说我要成就我所要做的事情，然后就又来一个意象你读这句话，你不管你读任何的译本，你读中文译本读不懂，对吧？你读英文译本你也读不懂。 你读法文的一本你也读不懂，你读意大利文一本你也读不懂啊，你读了这个全世界所有的一本都读不懂。为什么？因为这句话只能在希伯来文里面才你才能知道他在说什么意思。因为杏树的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叫做 shaked， 而另外一个词就是上帝说我必要留意成就我说的话，就是上帝留意，上帝非常的专注的，他要把他的这件事情做成的，这个词叫做 shaked。所以你听出来，这两个词是同一个词根，所以上帝玩了一个谐音梗啊。对，但是这个只有在希伯来文里面它才能有意义，也就是上帝是在说，只要你看到这棵杏树枝，当你看到这棵杏树枝的时候，就表明我必要成就我说的话。这棵杏树枝所表明的是我的信实。为什么说杏树表明上帝的信实？是因为这两个词是同一个词根。那现在问题就是，这棵杏树的形状出现在圣所当中，这表明什么？这表明上帝一直会留意成就他的话。这跟杏树本身具有的一个特质非常的相关，因为杏树在这个迦南地是全年当中第一棵开花的树。杏树开花非常非常的早，它大概是在二月份开花，或者甚至是在一月末它就开花，在其他的花还都没有开，因为天气太冷的时候它首先开花啊。因此杏树和这个它这个词的词根都表明一种警醒的状态，一种警惕的状态，他没有睡觉，他非常的敏锐，知道什么时候春天来了啊，他像一个守望者一样守望着春天到来。所以当这棵杏树以这个灯台以一个杏树的形状被放到圣所的时候，是提醒着上帝的百姓，上帝一直警醒着守护着他的话语，他要留意，要实现他的话必然要成就，他是他的百姓的守望者。而杏树这个树的形，这个树的种类所代表的这种警醒和守望，和灯台的这个实际的作用非常的巧妙的结合在了一起啊。它不是只是单纯的一个杏树的形状，它是一个灯台。而灯台的作用是什么呢？灯台的作用就是在黑暗当中照明用的。所以和守夜人一样，上帝警醒着在黑夜当中不睡觉不打瞌睡，守望着那些刚刚脱离埃及强权奴役的以色列民，他在他们逃亡的路上一直保护着他们，不让他们遭遇到灾害。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逃出了埃及，他们经历过追兵在追他们，然后他们现在在一个荒无人烟的旷野当中，有各样旷野，不是什么都没有，只是没有人而已，但旷野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野兽，对吧？他们会面对非常非常多的危险，没有供给，没有食物，但是上帝用陈设饼的桌子提醒他们，没有灯光啊，不像在城市里万家灯火的样子，但是他们现在在旷野一片的漆黑，有野兽在他们周边啊巡视，要吞吃着他们。但这个时候上帝点亮了他在圣所当中的光，提醒他们，我是你们的守夜人，我耶和华是守望你们，我是保护你们。因此诗人说，那保护以色列的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在黑暗的旷野当中，圣所的光亮提醒着我们，上帝与我们同在，他必看顾我们。因此这也提醒着我们弟兄姐妹们，你现在是否正在走过一段黑暗的幽谷呢？你是否在你的生命的这段时期看不到光亮呢？或许这让你感到恐惧，或许你看到前面的道路的时候你不知道应该往哪儿走，但是记得上帝告诉你，他的应许是真实的，他为你点亮 那个圣所当中的光，他照亮你前面的路。他说跟随我。这个帐篷抬起来往哪儿走，你就跟着我往哪儿走，不必惧怕，我必看顾你。而在上帝的警醒，上帝在圣所当中的警醒，也同样意味着在圣所当中服侍的这些祭司，他们要警醒，他们不要打瞌睡，他们要专心留意的侍奉这位独一的上帝。所以在刚才27章那里面提到亚伦大祭司和他的后代，所以这个点灯这个工作是大祭司的工作啊，他要每天到日落的时候进到圣所当中去点亮这个灯，这个灯要一整夜都亮着啊，直到早上的时候才熄灭。而你要知道那个油灯，这个是油灯不是蜡烛哈，就是再提一下，这个是油灯，那油灯上面可能就是有一个小碟，然后它露出捏一个小嘴，然后有一个灯芯这样站在油里，那个小碟可能装不了太多的油啊，所以这个油点燃的这个过程可能大概能最多烧个2个小时、3个小时或者顶多4个小时。所以大祭司和当值班的祭司，他们需要在夜里面警醒不睡觉，看到这个油快要没的时候要进去再把油添上，才能保证这个灯要一直烧着。所以这是上帝的警醒，也意味着他服侍他的子民这些祭司们，他们也要警醒。而这也意味着上帝的百姓全体都需要警醒，他们需要警醒不偏离上帝的诫命和典章，不偏向外邦的偶像。上帝的子民要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发光。还记得在出埃及的时候，上帝降下一个灾，是黑暗之灾给埃及，但是那里面有一句非常美的经文，那里面说埃及遍地都是黑暗，但是在以色列人的家中有亮光。因此弟兄姐妹们，这是你们在世界上的工作，你们在这世界上不要去和黑暗同流合污，你们要在这个世界上点亮你们的灯。耶稣说你们是世界上的光，你们是那个光。因此这灯台也提醒了我们的责任。在摩西的帐幕里面，圣所里面有一个灯台，有7盏灯，而到了所罗门的圣殿时期，圣经记载说所罗门造了10个灯台，所以这个光亮变得加增了，成10倍的加增啊。其中一个比较现实的原因是因为可能圣殿太大了，所以一个灯不够亮。但是从另外一个象征性的寓意表明，当上帝的国度在这个地上不断拓展的时候，它的亮光也会变得越来越大。当以色列民只是在旷野当一个游牧民族的时候，他们对世界的这种光照的这个能力是非常小的，但是当他们进入到迦南地，建立了这个国度的时候，建造了上帝的圣殿的时候，他们的见证，在对世界的见证也变得越来越明亮了。所以灯到底是什么意思？灯在这个词在整个摩西五经里面都是就是指的字面意义上的灯，但是慢慢到了圣经的后面，就比如说你读到像什么列王记啊，像什么这些诗篇啊等等，灯这个词开始变得有了一种文学的象征意义。像灯点燃的时候需要有它每盏灯点燃都有一个点燃的寿命，对吧？我们今天用的这个灯泡，对吧，能一直亮很久，但是你如果是在古代点一个油灯，那个油灯的那个点亮的时间也就是那个油能够维持的时间，所以从点燃到燃尽是有一个固定时间的。这就像人的生命一样当灯亮着的时候就像人还活着，当那个灯的亮光非常的强非常的稳定的时候，就是这个人的生命的状态非常的好，他有精力，他非常的这个生命非常的茂盛但是这个当这个有风吹来，这个 灯火就开始忽闪忽闪的时候，就可能象征着这个人的生命状态不好，遭遇到了危险或者是一些苦难，使得他整个的生命的状态摇摆了。因此在圣经到后面的时候，他就用很多的时候提到灯的时候是用这种比喻的方式。例如箴言第20章第27节那里面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有的时候像中国古代也有这样的一个谚语吧，就是人死如灯灭，对吧？所以每个民族都会因着上帝普遍的恩典，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些的联系。所以当耶和华带来审判的时候，在以赛亚先知第43章第17节那里面说，耶和华要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他们灭没好像熄灭的灯火。所以在圣经当中也会用灯表明这种生命力。而灯另外在圣经当中也表明是一种指引方向指引道路的这样的作用。那在把它用这种比喻和象征的手法，圣经又提到真正在我们生命当中指引我们道路的是上帝的话语，是上帝的律法。因此诗人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当我们的整个的生命像行走一个旅程的时候，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话语是指引我们方向的。所以箴言第6章说，诫命是灯，训诲是光，出于管教的责备是生命之道。因此遵行上帝的律法就等于行走在光中。当一个人遵行上帝的律法行走在光中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变得更刚强。也就是用比喻的方式，用文学的方式，就是说他的灯就变得越明亮。而当一个人违背上帝的律法，不遵行上帝的话的时候，他的灯就快要像被熄灭一样。因此箴言第13章第9节那里面说，义人的光要明亮，而恶人的灯要熄灭。当上帝带来审判的时候，就是上帝要吹灭，要熄灭人的灯光的时候，那个人的生命就会变得一片的黑暗。因此黑暗是上帝审判的结果，黑暗代表上帝的毁灭。以赛亚先知说，当耶和华的日子到来的时候，他要使全地都黑暗，天上的众星不发光，日头一落就变得黑暗，月亮也不发光。所以当那个全地黑暗的那个场景，就是上帝审判的场景。尽管上帝将他的灯台放在以色列民当中，甚至在所罗门的时代有10个灯台在圣殿当中日日夜夜的长明，但是以色列真正灵魂的灯却熄灭了。他们不断的离弃耶和华，忘记了这位带他们出埃及的上帝，离弃他，转脸背对他的圣所，封锁廊门，吹灭灯火。他们不敬拜耶和华，反而去敬拜偶像。因此上帝降下他的审判，他们把上帝圣所当中的灯吹灭，因此上帝也要把他们的灯熄灭。耶利米先知说，我要使喜乐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都在你们中间止息。曾经万家灯火的耶路撒冷，如今却是满目的疮痍，幽暗无声。然而弟兄姐妹们，这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的命运，这也是你我的现实。以色列的命运就是一个全人类的缩影，全人类在亚当里面都堕落了，都活在罪恶和统治的黑暗当中。我们的生命就像没有上帝的黑暗里面一样，没有盼望，只有上帝的愤怒和他的审判。你有意识到这是你的光景吗？你有意识到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你的生命就是一片的漆黑吗？或许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能找到很多让你暂时忘记 是黑暗的事情。或许你能感觉，哎，我的生命还蛮有色彩的。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每个月都要出去旅游，然后去到非常非常没有人去过的地方，然后还要去参观很多名胜的古迹。他说这样会让我的生活变得多彩。他说听起来很好啊，我也非常的喜欢去看不同的东西，但是这句话听起来如此的凄凉。这句话听起来真的很凄凉。他说我必须不断的去努力的去充实我的生命，我必须去看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东西，我的生命才能够有色彩，因为否则的话我的生命是黑暗的。然后弟兄姐妹们，我们曾经的生命有多少人的生命曾经就是这样？为什么那些人要去吸毒，去滥情？为什么那些人要去找这些事情？因为他们的生命是黑暗的，因为他们的生命里面没有光。这就是以色列所向我们彰显的人类的现实。上帝不断的拯救，上帝不断的提醒，但是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离弃上帝。上帝说你们回来吧，他们说我不。上帝说你回来吧，我拯救你，他们说不，我要敬拜巴力，我就不。但是好消息是，弟兄姐妹们，上帝今天向这个黑暗的世界发出了他最后真正的那个救赎的灯光，上帝将他的救恩如明灯一般照耀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就是在耶稣基督里，上帝要拯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入到他爱子光明的国度。在帐幕里每夜照亮的圣所的灯光，提醒着以色列民，上帝耶和华是那个曾经说要有光就有光的那位上帝，如今住在他们中间，他们也要做光，然而他们没有做到，因此上帝把他们丢进了黑暗当中，让他们哀哭切齿。但是这也那个圣所当中的光也预示着最终要降临在这世界上的那个真光，要把整个世界照耀成为上帝真正的圣所。以赛亚先知预言说，那曾经在黑暗当中行走的人们，他们要看见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要有光照耀他们。上帝宣告，借着以赛亚先知宣告说，他要赐下来的那位弥赛亚，上帝说我要立你做万民的约，做列国的光，你要开瞎子的眼睛，要领被囚的出监牢，要领坐在黑暗里的出监牢。而当我们看到700年以后，当那个来自拿撒勒的那对夫妻约瑟和玛利亚抱着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要行给这个孩子行割礼的时候，那位年迈的西缅，他看着这个婴孩，他说出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句话之一，他说这婴孩就是耶和华为万民所预备的救恩，这婴孩就是列国的光。如果你仔细读那句话，你会发现他所说的就是以赛亚先知第42章所预言的，你要做列国的光。而西缅说这就是列国的光，他已经到来了，主啊，你可以取走我的性命，他已经到来。而当这位婴孩长大的时候，当他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对众人说，他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他说我来到这世界上乃是要做这世界的光，叫一切信我的不再住在黑暗里。那位曾经在创世之时吩咐光从黑暗里出来的那一位上帝，如今在新创造的伊始，借着他的圣灵跟圣道，要把福音的光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在基督里看到 那个真正的光，并且最终上帝要在新天新地里支搭他的帐幕，在那个新创造当中，在那个新的圣城耶路撒冷里面，约翰看到说，在那城里面不再需要太阳，不再需要月亮，因为上帝的荣耀照耀，因为那个羔羊就是灯。啊，当整个的新创造都成为上帝的圣所的时候，在那个圣所里面不再有 menorah， 不再有那个灯台了，因为羔羊就是那个灯。那个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面没有黑夜，从此以后黑夜将不再有了，因为当上帝临在的时候，上帝的光芒是如此的耀眼，以至于连太阳的光都无法媲美。因此整个的星系的运转，整个的这个日落和 日出都已经不再需要了，因为上帝的光是足够的，是超越这一切宇宙当中他所造的光体的光。而到那一日，我们将永远的住在上帝的光中。因此基督徒们，今天你们如果真正的信靠这位真光，你们也与这位真光联合，那么他也呼召你们在今天这个黑暗的世界做他的光。你们如今是光明之子，是白昼之子，你们不属于黑夜，不属于幽暗，因此你们应当行事为人像光明的子女。就像我们今天的律法，读律法的时候所读到的，到底什么是做光明的子女？光所结的果子，保罗在以弗所书就说，光所结的果子很简单，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总是查验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人点灯不能够放在斗底下，要放在灯台上，你们的光也应当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上帝。今天你们的邻居知道你们是基督徒吗？今天你们的邻居怎么知道你们是基督徒？不是你在门口插一个什么旗帜就表明你是基督徒就完了，那很简单。今天你要让你的邻居真的相信你是一个基督徒，就是用你的行为，他看你的生活，看你的家庭，看你的工作，看你的教会，他有没有看到你真的是敬拜上帝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在这地上都没有办法做到完美，但是感谢上帝，他最终应许的成就不取决于我们的信实，而是他自己的信实。因此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期盼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带来最终的新创造。我们将来有一天要永远的住在他永恒的帐幕当中，在他的圣所里与他同席，吃那生命的粮，喝那乐河的水，在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光中，我们要与他同住直到永远。因此让我们怀着这个盼望，一同的期盼他的再来。阿们。